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请我们打开启示录第二章，我们今天从第八节读到第十一节。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生命，有气息，有心愿，有机会，有体力，能够一起来敬拜你，全都是你的恩典。当我们在你面前一同敬拜的时候，我们深深的相信你必与我们同在，我们也相信圣灵愿意把圣经向我们解开，好让我们一同更多的认识我们的主。我们一同等候在你的面前，但愿我们都是有耳可听的人。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我们读启示录读到现在，我们看到复活的基督，他对着每一个不同的教会，他都有一些特别的话，有一些特别的心意。那我们今天看的这几节圣经是针对着士美拿的教会。士美拿在哪里呢？士美拿就是现在土耳其的一个城市，叫伊什米尔。伊什米尔，那在爱琴海的东岸有一个 Ishmael Bay， 就是以斯米尔的湾，这一个城市就在那个湾的里面。这是土耳其现在的第三大城市，是土耳其的第二大港口。这一个城市曾经被称为小亚细亚的冠冕，这是人类历史上极少的几个城市可以有这么悠久的历史。你知道很多城市它有很久的历史，但是那个城市已经不见了，那这个城市是还在，一直在。这里是罗马帝国整个公路的起头，这里又有非常好的天然的良港，难怪当时这个城市成为一个经济文化的重镇。在这里有亚细亚最大的歌剧院，这里有当时最出名的图书馆，整个城市背山面海，并且有特别的季风，让这个地方真的是我们中国人讲的四季如春。这个港口还有一个特，这个城市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个港口的入口非常的狭窄，易守难攻。有这么多得天独厚的优秀条件，让这个城市存在这么久。而这个城市它的名字却称为士美拿。那如果你懂得士美拿是什么意思，你就会觉得很奇怪，因为士美拿在原文里是末药的意思。这个词永远跟悲伤、死亡联系在一起的。为什么这么好的一个城市却有一个这么可悲的名字呢？在这个城市有一些悲剧的神话故事， 我们今天就不去讲那些神话故事了。但是到这个禅寺的人都知道，这个城市后面的山上有一个很大的天然岩石，远远的看过去好像一个哭泣的妇人。人们给这个石头，给这个女人取了一个名字，叫做 Niobe。 那你可以想象 Niobe 背后有多少悲剧的故事。香港来的弟兄姊妹大概有可以很容易就联想到，在香港有一块石头叫旺夫石，是吧？ OK， 那也是一个很大的悲剧。士美拿这个城市一直跟希腊神话里许多的悲剧连在一起，这是为什么这个城市虽然有很好的条件，却一直用一个很悲伤很哀怨的名字来命名。在人类历史上很有名的诗人荷马就是在这个城市出生的，现在这个城市还有他的纪念馆。这个地方因为贸易发达，那你们可以想象哪里贸易发达哪里就有犹太人。那今天这句话要修改一下，今天要说今天哪里贸易发达哪里就有什么温州人啊。这个城市是在祖前一千多年就建立起来，到了祖前第六世纪的时候，有一个王是吕底亚王攻破了这个城市，把整个城都毁掉了。几个世纪以后，当亚历山大经过这个城市的时候，他下命令叫他的部下要把这个城市重新再建起来。所以在那几百年的岁月中，这个城市好像是一个死城一样。这是为什么？这个城市里的人，他们对着悲剧，他们对着死而复活，都有一种很特别的感受。亚历山大的部下所重建的这个士美拿城市，非常的宏伟，规划的很有气魄。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几乎在重要的街口都规划了很大的神庙，直到今天还有很多美丽的遗迹留在那里，包括了希腊神话里面的爱神，包括希腊神话里面的 Zeus， 这些大神庙一直到今天都留在那里。这么多美丽的神庙在这个城市里面，然而这个城市里面居然会出现了基督徒。那你可以想象这个城市里面的基督徒他们在哪里聚会？他们是躲在小巷子里面破房子里面聚会。那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够想象，你在一个破房子里，在那个贫民窟里面聚会完了，走到外面，左边看看一个大神庙，右边看看另外一个大神庙，心里会有什么感受呢？但是我深深的相信，当时在贫民窟那个破烂的家里面挤在一起聚会的那些基督徒的聚会，肯定比今天建筑宏伟的大礼拜堂里面的聚会更满有神的同在。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读启示录你就知道， 示美拿这个教会在耶稣的眼里是极为宝贵。这个教会耶稣没有一句批评他们的话，换一句话说，这个教会是近乎完美的教会啊，没有漂亮的礼拜堂，没有吸引人外面的热闹风光，却有里面神丰满的同在。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的基督徒要很诚实地问自己，我是被什么样的聚会吸引？是被一个满有主同在的聚会吸引呢？还是被一个教会教堂很漂亮，人很多，主日学搞得很好，到底什么吸引我们？这是我们要问自己的。我们来看看这几节圣经主对这个城市说什么。你要写信给士美拿教会的使者。我们说过了，士美拿是一个充满了希腊文化、多神多庙宇的一个城市，而且士美拿是罗马帝国里面第一个修建皇帝庙的城市。在这样的地方，经济如此的富裕，怎么可能有一个基督的教会呢？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神迹。最开始基督徒在当时的社会里面是被认为是犹太教里面一群贫穷人的一个支派的信仰，因为他们被认为是犹太教里面的一个支派，所以罗马的政府给了他们很多的特权。那你也许会问，为什么罗马政府要给犹太教很多特权呢？那是因为犹太人啊，他们在那里做生意做得很大，很赚钱。那犹太人的脑袋是真聪明，他们很懂得一件事啊，就是有钱能使啊鬼推磨哈。这一批犹太人呢，他们是奉献了大量的金钱建立罗马皇帝庙的这批人，所以罗马政府对着他们的效忠，对着他们的这个，就认为他们对罗马政府的这个效忠啊，是毫无疑问的。所以罗马政府给了犹太教一个特权，只有犹太教的人可以不用拜罗马皇帝，其他任何的人，你如果不拜皇帝，那就是叛国罪。早期的基督徒沾着犹太教的光，过了几年好日子，可惜呢，好景不长。为什么好景不长呢？千怪万怪，要怪保罗。因为保罗他的教导啊，就是要帮助初期的基督徒搞清楚，我们虽然都是信耶和华的，但是我们跟犹太教可是彻底的不同的。这一下麻烦了，犹太人一听说你跟我们不同，哎呦，那还得了。这就是为什么你读新约圣经有没有注意到，当时迫害保罗最厉害的是谁？犹太人。因为犹太人觉得你是这个忘祖宗啊，忘记了祖宗的遗传啊，你是背叛了我们祖宗留下来的教， 我们祖宗留下来的教叫犹太教。如果你说你信犹太教，只是再加上一点耶稣，犹太人有没有问题？没问题。但是你看保罗这个弟兄，他的教导是什么呢？他的教导是说，你不能够搞犹太教那套规矩，这样明白了吗？你是要信耶稣才能得救，不是要先信犹太教再信耶稣。这就是加拉太书最主要的教导。这么一个来，那犹太人可恼火了。所以犹太人就是第一批把信耶稣的人去告官告给罗马政府的，就告诉罗马政府，这一些人不是犹太教的，你们不用保护他。所以基督徒在那个时候就开始受苦了，受很厉害的苦啊。那当然犹太人会这么做，一方面我们说是都是保罗惹的祸，但是还有其实背后还有一个原因，也是因为福音传得太快。这犹太会堂的人左看看右看看，怎么这个人数一直在减呢？那人都到哪去了？说都去信耶稣了。那这些犹太人的这些拉比啊，这些带头的人开心吗？那当然不开心。那不开心怎么办呢？那就修理他们嘛，就告诉政府，这些人是不合法聚会的，您不要保护他。哎呀，我真是觉得这个好像跟中国环境有一点像啊。啊，中国曾经有一段时间也是那个大礼拜堂啊，那个政府批准的那些教会啊，天天去告公安啊，那些基督徒都跑了，就在那个家聚会，那个家赶快去抓他们，完全一样。你们觉得这样子的迫害是好还是不好啊？好还是不好？不好。你也不喜欢迫害对吧？我也不喜欢迫害，对不对？但弟兄姊妹，我告诉你啊，这实在是对教会最好的一件事啊！要谢谢他们啊！当时的犹太教的那些人啊，他们帮神的教会啊，那帮大忙啊！因为他们确定神教会里面的信仰是真的，明白吗？就好像当年呢，多少人用火一般的试炼迫害中国的教会基督徒啊，那实在是神用着他们呢，给中国教会极大的祝福啊，让当时的信仰是那么的真，那么的纯。很多人都认为，或许在不久的将来，美国的政府也要成为对基督徒严厉迫害的一个主要的执行者。那如果那个发生呢？我们要千感谢神，万感谢神。为什么？因为今天在美国的基督徒啊，我们的信仰实在是经不起火一般的试炼。我们的信仰几乎啊，如果一不小心啊，就变成了拜耶稣菩萨的信仰。求求保佑，求求祝福，如此而已。士美拿这个地方，他们可是受苦受得非常的厉害。当时在士美拿的这些基督徒啊，他们是在一个极大的患难中的一个教会。那耶稣在这里告诉他们，他们有哪些难处呢？他们有患难，他们有贫穷，他们有毁谤，他们有受苦，他们要下监牢，他们要受试炼， 他们还可能要寻道，要死的呀，患难。患难这个字啊，看起来不太容易懂，其实这个字就是我们今天很常很常用的一个字。这个字的原文的意思就是压力。有人说什么叫患难呢？就是压力山大，四美拿的教会在一个多神的文化里面，受到政府的压迫，受到犹太教的逼迫，你可以想象那个压力真的是山大。这些人他们的信仰是坚持信独一的真神，在当时的社会里面强调的是包容，这是希腊文化的特点。在一个强调包容的文化里面，唯一不可以包容的错误就是你说你信的是真的，只有你信的是真的，这是不可以被包容的错误。这样听清楚吗？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认为你们如果坚持只有你们信的是对的，那么就会破坏社会的和谐。当时的基督徒其实他们是非常尊重政府的，可是他们坚持为着信仰不敬拜凯撒皇帝。而在罗马的法律里面，不敬拜皇帝这是叛国，这是反革命。这一些人坚决地相信耶稣基督是主，对犹太教而言，这个叫做背叛祖宗的遗传。当我们来想士美拿的教会所受到各样的逼迫的时候，其实弟兄姊妹，不是只有士美拿的教会有逼迫，2000年教会的历史，逼迫从来没有断过。如果你从信耶稣到现在，你都没有感受到一点点的逼迫，其实你可能要检讨一下，你是真的信吗？因为他们受的逼迫基本上是三方面：文化、政府、宗教。你如果真的信耶稣，你真的持守耶稣的信仰，你怎么可能会跟这三方面没有矛盾？一定都有问题的。贫穷，那更是美国教会弟兄姊妹很陌生的一个词。希腊文里面贫穷有两个完全不同的字，一个字是说一个人穷到没有办法满足自己的需要，另外一个字是一个人穷到一无所有。耶稣基督在这里形容士美拿的弟兄姐妹，他们是贫穷的，是用的后者。换一句话说，这些基督徒当时因着信仰，他们有可能失去了赚钱的机会，因着信仰他们还会失去他们原来所拥有的财富。他们好像希伯来书第10章34节那里所描写的，因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为着信仰可以什么都失去，在人看这是傻瓜，但是耶稣说他们是真正富足的人。士美拿的教会还要受毁谤， 你要知道，当时在罗马的法律里面是不允许用私刑的。犹太人要对付基督徒，没有什么别的好办法，最好的办法就是毁谤他们。根据早期教父的记载，这些犹太人怎么毁谤基督徒呢？他说，基督徒啊，他们是邪教，他们是非法聚会。为什么说他们是邪教？为什么说他们非法聚会呢？你看看他们聚会，每个礼拜要吃人肉喝人血，这难道还不是邪教吗？请你注意，耶稣形容毁谤基督徒的人是什么人呢？是自己以为自己是犹太人的人。什么叫犹太人？就是神的百姓。约翰在这里就说明了罗马书九章六节的话，这不是说神的话落了空，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人，你有的时候会在网络上收到一些信息，或者甚至有弟兄姊妹跟你聊天，跟你讲说，哎呀，我们要多为以色列人祷告啊，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啊，有没有？有吧。但是弟兄姊妹，我问你，谁是以色列人呢？谁是以色列人？我们才是真以色列人，知道吗？不要以为住在中东巴勒斯坦那块地上的那些人叫以色列人，他们不是。讲明白了没有？因为根据圣经，谁是真以色列人呢？是从信心生的才是真以色列人啊。神在这里说，那些自己以为自己是犹太人的人是什么呢？是撒旦议会的。这表明啊，这些犹太人，他们不但自己以为自己是神的子民，他们是有组织的会众，这叫议会，懂不懂？他们不是散沙的，他们是有组织的。毁谤的力量非常可怕，杀伤力也很可怕。多少时候一句毁谤的闲话，一个批评啊，可以如同洪水一般的出去，带下毁灭性的伤害。我不知道在你一生中啊，有没有后悔自己说过的一些话，特别是批评别人的一些话，后来发现自己是错的，但是收不回来了。有人说，毁谤像什么呢？毁谤像挤牙膏一样，出去容易，回去难。但愿神保守我们，管住我们的口舌。受苦，在我们的生命中有各种不同的方式受苦。圣经对受苦做了一句很重要的结论，那就是受苦是与我们有益的。如果基督徒相信这句话，你对生命中遭遇的很多的事就会有不同的态度。更重要的，当你的孩子在受苦的时候，你不会抓瞎，你会有盼望。受苦是与我们有益的。今天北美的基督徒大概都不相信这句话，所以北美这个国家，美国、加拿大这两个国家在北美，他们一年消耗的止痛药可以把全世界所有挨饿的小孩子
都喂饱。
因为我们不相信受苦是与我们有益的。
下监，在当时罗马的政府里面，下监有三种可能性。一种是受刑罚，一种是等候审判，那最惨的一种是等候死亡。斯美拿的肢体们，他们下监，我猜这三种一定都有。他们为什么会被下监呢？因为当时的政府希望借着把他们下在监狱里，让他们能够愿意在信仰上妥协，可以跟政府合作，可以在信耶稣之外同时对皇帝有敬拜的。
死亡是那些坚持在信仰上不和政府妥协人的下场。教会历史上，士美拿有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叫 Polycarp， 他在86岁的那年被逮捕。审判他的人实在不想处死一个这么大年纪的人，多次劝他，你承认凯撒是王是主有什么坏处呢？你只要肯承认他是主，我就放你。 Polycarp 最有名的一句话，他说86年耶稣从来没有亏待过我，我怎么能够亵渎我主呢？所以最后 Polycarp 是被活活烧死的。简单的说，耶稣告诉士美拿的基督徒，他们不但现在有很多很多的痛苦和麻烦，耶稣讲的话最伤感情的是，他们前面还有更多的灾难，包括殉道在等着他们。复活的基督面对着这样的一批活在苦难中并且将来还有更大苦难的人，他要跟他们说什么呢？第八节的下半段他说，我是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说耶稣给士美拿教会的信息，一开始就用他在第一章里荣耀基督的描述来介绍他自己。我们刚才念的这几个字基本上就是第一章的17节和18节，而这几句话又是引用以赛亚书44章第6节和48章第12节的话。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